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这个节目陪伴你的心灵。今晚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也是多多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为你安排的是基督徒顾怀德的生命故事。在没有信主之前的顾怀德，他拥有事业、家庭，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人生胜利组的人，却没有想到他宝贝的女儿却罹患了急性脑炎和并发脑膜炎。在当时为了医治女儿，他和妻子身心俱疲地奔波在医院以及求神拜佛之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今晚让我们来聆听顾怀德弟兄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历程。
所谓的意识消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般人呢，他可能就是说他昏迷或者心里受到什么惧怕的时候，他昏倒了，但是呢，他的心脏、他的呼吸，他还是会运作。那意识消失呢，就是说脑对于这些器官的这些指挥呢，全部中断，瞬间呢，这孩子他的这个嘴唇就发紫，他的整个呼吸系统就停止，他就死掉了。我的女儿那一天是在医院里面就发生了这个症状。他本来想去看他的发烧，因为这个发烧已经延续了十天左右了，我们找了好多医生也没有办法解决，烧了退了又烧。那天实在没有办法，我人在国外，我太太带孩子在中山医院，就等着要门诊，坐在椅子上，我女儿突然意识消失。我的太太很警觉性的发现，因为我太太过去是护士，所以她本能的赶快送孩子进入到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时候束手无策，很难理解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下子会呼吸要中断，马上给予他氧气，说哎，这孩子又发生又好了。但是他那时候不断的抽筋，如果不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医生的话，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已经得了脑膜炎甚至是脑炎。当初的医生的诊断很令人遗憾，我的女儿最后诊断是急性脑炎，还有并发的脑膜炎，等于说他两种情形都有。但是呢，医院里面的医生他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发觉我孩子是得什么病，因为一给他氧气以后，他的脑又复兴了，但是他的脑病毒在那个脑细胞里面，过一阵子那个脑病毒呢，他又没有活动，所以脑细胞又正常在运作了，全身的器官又正常，这孩子又正常了。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当初被这个病啊搅得很乱，我们也做过了 MRI 的一个核磁共振的，这算脑断层的这种诊断。那还有一种叫做正常的，叫做 CT 脑断层的诊断，但是呢发觉不出来孩子发生什么元素。尤其呢，当一个病毒移转到脑里面去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培养这个病毒呢？你必须要抽它的脊髓液，抽它的脊髓液呢培养这个病毒。所以呢，你必须要在那里等候这个病毒的培养呢，要10天到15天。所以通常很多小孩子他的夭折啊，发烧的到一种情况了以后，他突然死掉的时候，他死掉了又发觉不出来原因了。但是大部分我可以想，都是因为脑受到病毒的感染。等到说病毒培养出来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已经死亡了。 情形就是很复杂，透过的朋友的关系，加上本身的医生、他的老师种种的帮忙，最后面他们发觉这个孩子可能疑似感染到病毒。就是我今天在基督里面呢，只能讲说，很多的医生如果能来信基督的话，是多么的好。如果要加上这么好善的医疗设备的话，真的是可以救治很多不幸的家庭。我的孩子隔了七天左右，我孩子还没有死，因为他的那个病毒呢越来越糟糕，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密集。我的孩子呢，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发觉他又正常，但是过了一两小时他又发作了，等于说我24小时我要待在病床的旁边看着我孩子，医生或者是护士根本没有办法来接近，因为我要注意到说他的眼睛如果说有一种不正常的间歇性的抽筋的时候，我马上就要实行急救，要给他氧气。所以说这是一种很为难的一个病。那我的孩子转到国泰医院差不多第七天的时候转去，竟然很奇妙，这段时间里面医院里面有束手无策，因为脑病毒有13种病毒，每一种病毒呢没有一个药可以去治疗，只有一种叫做日本脑炎呢，它只是叫做给你打一个预防针，是预防你发生日本脑炎，但是一旦你发生了日本脑炎，你还是要死。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在整个情况里面真的很复杂。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生意人，而且呢我公司又是经营这个建筑事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周围的朋友很多的好心的人士给我建议，放假身段啊，去到处去拜拜啊。我现在深深感受到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彷徨。我商场上很多朋友，他听到我发生这个事，他怕沾染到污秽，他也不敢来接近我。我公司的职员离开我，一切都蛮惨的。当初的时候我真讲，我到处去拜，我到处发红包，我到处去通灵，我跟我太太分头拜，因为我们把他送进加护病房，有特别护士24小时看着他，所以其他时间我们到处去找神。真的很遗憾，我们在整个世界里面呢，我真的是心力憔悴，我花了不少的钱。一个法师他告诉我他要做法事，他开了一个价码126万，他那种大仁大慈大悲的样子啊，所以我是跪在地上跟他谈价钱的，我从126万压到65万成交。隔天晚上这个法师要准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桌子有多大吗？那个桌子将近20公尺长，宽有5公尺宽，上面摆满了山珍海味的贡品，也包括所有的中药材。桌子上面以外，还有桌子外面摆满了各种的鲜花，鲜花外面还有摆满了各种的飞禽走兽，打算要放生的。我就这个样子过，你知道吗？我做的那场法事的时候，那天早上整天在做那场法事，做完以后隔天有人到医院里面送我钱，到我太太到病房里面打算将钱交给我太太。这个法师用我的名义，用我的名字和我孩子的名义发起了募款。我们竟然发现很多人搞不清楚，已经不少钱进到那个河袋里，我还要花钱。所以说完全真是在虚晃里面，我真弄不懂我们在寻求什么。1月7号病倒，1月12号的时候，有一位我在建筑上面的营造的我公司的一个老顾问，他的女儿是信耶稣的，他在12月的时候就一直在暗中的为我祷告。但是他父亲呢也是拜鬼神拜偶像，他还会帮人家安神明，他还会看风水地理，所以他不敢跟他父亲提。但是1月12号的晚上，神的圣灵催逼他要打电话告诉我太太，他希望为我太太祷告，以至于那一天福音传进我家里。我太太那天晚上跟他一起通电话的时候，在电话里面互相祷告，我的太太她告诉我，她祷告以后心里很平安。我竟然回答说，那这样子也好了，多一个神也不错，耶稣我是不信了。那个时候 我连耶稣基督四个字我几乎都没有办法把它拼凑在一起。你告诉我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啊，我真是要从这张椅子上跌倒在地，还笑话你一顿。感谢神，那一天是1月12号，我还很反抗。14号的下午的时间，我到了一个通灵的地方去，一个老法师有50-60尊的，他说：“顾先生啊，你知道我在拜什么吗？”因为我是读理工的人，他这一句话马上在我理哲学里面呢，我马上一个反应：你怎么会问我这句话？前面那么多尊偶像，你不是在拜他们，那你在拜什么？把你拜到九层天去。我心里在反应，我说那这样子拜到九层天，那你告诉我，我这种情况是要拜到第几层天？我们一次把它拜过去吗？你还在那边慢慢的拜，拜什么呢？他竟然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个时候一阵光，一个声音在我的耳朵里面响起：你赶快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声音，我就离开那个房间，我匆匆忙忙的，他那种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管那么多了，我几乎是冲出那个房子，而且他在4楼，我是用跌跌撞撞的从那4楼楼梯跌撞到路上的时候，在那个巷弄口的时候，我下了楼，我跪在地上说：天啊，我到底要怎么办？我进入加护病房，那里一片惨白，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真是一道光，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就到你的孩子面前跪在那里。我反抗了将近30秒钟左右，我就走到我的孩子的病床旁边，我的太太已经跪在那里，我就抓起我太太的手，握起我女儿的手，我终于开口说：耶稣，我需要你，请你救我。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在天使夜未眠中，多多与你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聆听基督徒顾怀德的生命故事，聆听着顾怀德和妻子为了女儿的疾病，在那一段一方面依靠医护及医疗设施的疗程，另一方面却是他们寻找神的历程里，花费了许多的时间、金钱，所得到的却是全然的虚空。直到那一天，顾怀德在加护病房里牵着妻子的手，握着躺在病床上女儿的手，他向耶稣发出了祷告。而这个祷告让顾怀德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多多邀请你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继续来分享顾怀德的生命经历。亲爱的朋友，多多诚挚地邀请你，聆听着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同时，也能思想自己此刻的生命经历。多多希望你能够在每一个故事里体会到，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待解的难题。更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因为有耶稣基督而能得着真正的带领和帮助，还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